弟兄姐妹平安，1月3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Byproducts 副产品或者意外收获，引用的是箴言书8章14、16、18到19节。14节，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点点点。16节，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接下来18节19节，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那在第一段副产品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就说，所有制造出成功的事情啊，这些事都是属于智慧的。所以他破折号就解释啊，你要制造出成功，你必须要有什么正确的计划 ，right plan， 这个是一种counsel， 一种谋略。还有呢，实施计划那种策略的足智多谋，就是你要有纯正的判断 sound judgment。 还有呢，你有了计划，然后呢你也有那个谋略策略之后呢，你要把它执行出来，执行的时候呢需要有果断，执行的果断，这个是一种 power， 一种力量，一种能力，这些都是属于智慧的。好像十四节就讲谋略、真知识、聪明、能力，所有的成就不仅仅是靠运气而已，乃是根基在智慧的属性。那么在这里呢，提摩太凯勒就注脚里面说，引用的旧约学者写箴言书的注释书 Van Wyck 就讲说，这是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就是任何欣欣向荣的文明次序，像箴言书8章16节讲什么王子、首领、世上审判官，对吧，或者是经济，比方说丰富的尊荣、恒久的财啊，你就会发现这些文明次序或经济如果都很兴荣的话，他们至少都利用了智慧的某一些要素，因为那些是文明和或者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 The wise 智慧人，他是 practical， 是实际的。尽管如此呢，真智慧仍然看待成功呢只是一个什么副产品，它不是主要的目标。智慧带来持久的财富啊，恒久的财，这个你刚刚读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恒久的财啊，是表示内在富有的丰富的喜乐和 divine favor 神的恩惠或恩宠，是比金金还要怎么样更好。所以19节啊，箴言书8章19节就讲得很清楚，说我的果实，就智慧和拟人法的说法，智慧的果实是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所以呢啊，提摩太凯勒就讲得很清楚，他就说啊，这个恒久的财，希伯来文的词语这个字啊，是表示内在那种丰富富有的喜乐跟神的这种恩惠恩宠，是比金金更好。可能我们这么说是最好的，就是真实的智慧啊 ，real wisdom， 真实的智慧是趋向于啊，容易有欣欣向荣、兴荣 prosperity 啊。但是呢，当我们在讲说兴荣 prosperity 名词，这个兴荣本身呢，从来都不是智慧人的终极目标。智慧人做他们所做的，不是因为令人满意或者是那是可行的，而是因为那么做是正确的，而且那么做是爱神和爱神的创造。成功呢可能会临到或不会，但那不是重点。若你把成功当作是可能的副产品，而不是智慧的主要目标，那你就真的是智慧人，甚至呢你的手将涌流出黄金，然而呢黄金将不能支配你，不能统管你。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你容易是太过关心结果和实际上的成功吗？或者你太不感兴趣呢？那提摩太凯勒为今天的内容祷告的就是，主，我为我的社群、国家和社会祷告，没有你的智慧就没有社会秩序，甚至那些不承认你的也依靠你的智慧，请赐给我们智慧的领袖而非愚昧的领袖，赐我们平安，以至于我们在全然敬虔的安静中能够喜乐服侍你和我们的邻舍，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我们在讲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智慧就是 其实我们一直讲智慧就是你把你所知道的真理呢，你把它用出来，用的恰到好处，用的很美，用的容身一人。那这里面当然就是有所谓的成功了，但是呢这些制造出成功的事情里面的这些要素呢，是属于智慧的。而这些要素包含什么？包括谋略。谋略呢，如果你看我们再从一月份开始讲下来，其实一月份前面那些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是智慧讲了五天从一月二号到六号讲了什么是智慧那里面有特别讲到，比方说谋略，还有呢策略分辨力还有呢执行力这些都是智慧的要素。但是呢你知道这些你要把它用得恰到好处并不容易，如果用得不好呢，你仍然是愚昧人。所以7号到16号在讲什么是愚昧的时候讲了十种，你去看一看那怎么样变得有智慧，这当然都是你要付代价啦。但是这里有一个反合性，有一个吊诡性，就是我们要努力得智慧，但是呢神自己在基督里是智慧，神自己赐智慧给我们。所以呢当他开始从一月29号开始到2月7号要论证智慧的时候呢，今天讲的说智慧只是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有智慧呢，你必然会成功。但是这里有个但是成功呢并不是你的终极目标，成功它只不过是什么副产品。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成功当作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智慧的一个主要目标，那你不管做什么你的目标是为了爱神爱人出于爱神爱人，出于那件事情是正确的，你那么做并不是因为要成功的话，那么你就是智慧人。到最后呢你的手就会涌流出黄金，黄金不能支配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都需要有智慧。不管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要烧一顿香喷喷的饭要成功，或者你的在公司里面你做一个主管，你想要带领公司成功，或者你是一个单位的主管你想要成功，你都需要有正确的计划。你不能没有计划，你不能说我随便到菜市场随便看到什么买什么菜回来我就能够做菜做得很好，不，你要有计划，对吧？这就是谋略。还有呢你要有实施你这个计划的一种策略。你买回来菜那怎么做呢？要切片呢还是切块呢还是切丝呢还是切丁呢先下什么菜呢？什么菜先炒什么菜后炒呢？这个你都要有纯正的判断这些足智多谋，随着你不断的操作你有纯正的判断，累积起来经验。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家庭主妇，如果你是公司，你在做公司的项目，如果你是政府主管，你在做一个什么策略你在执行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要有计划，要有谋略，还有呢要有纯正的判断要有策略，最后要把它执行出来。如果你说好了，我到菜场买了菜买回来了，然后呢我也知道什么切丝啊切片啊切块啊切丁啊你说老师你怎么讲起这个家庭主妇做的事情好像你就是家庭主妇一样。对，我很会烧饭做菜，不是我说的人家都是这么说的。那我们今天呢只是想到，并不是大多数人呢都是当官的，也不是大多数人呢听这个的都是在外面工作的。所以我就想，那家庭主妇呢，家庭主妇就是说那跟我无关，不，也是跟你有关的。不管你做什么，你想要做成的你就要有谋略，要有计划，要有策略，还要有执行的果断要有这种勇气。你不能说这个食谱写得真好可是我没有勇气尝试。那你没有勇气尝试，你买回的东西就永远放在那里，就永远做不成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说这个项目很好，我听人家讲一二三，那我这样子把所有的策划写得很清楚之后呢，最后你就担心这担心那，你没有那个毅力，没有那个果断力，没有那个勇气去做，那你也不会成嘛，对不对？因为连开头都没有，哪来的成呢，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成就呢，不单单只是靠一个运气，它这里面真的是根基在智慧的属性，就是我们刚刚讲，你要有谋略，你要有纯正的判断，你还要有策略，你还有果断力去执行，对不对？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那提摩太凯勒说，成功可能会临到，也可能不会临到，但那并不是重点，重点不是最后的那个结局，而是在这个过程。如果你那么做是正确的，你为了爱神，为了爱神的创造，为了爱灵舍，你就这样子努力去尽你当尽的本分，那不管结果是什么，反正神都会叫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如果是成了 啊，如你所期望的或别人所期望的，那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不成呢，这个并不是重点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心态上已经把成功成不成当作是可能的副产品，但不是我的主要目标，那你就是智慧人。所以呢，到最后呢，你的手会涌流出黄金，但是黄金不能支配你。意思就是说，连你赚钱吧，你公司项目成功吧，都会成，但是那个成功啊，那个金钱啊，不会统管你，不会支配你。不像有些商人啊，赚钱很成功，但我们就觉得他满脑子、满头、满身都是铜臭味哦，就他已经被金钱挟制了，闻出来都是金钱。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啊，出于敬畏耶和华，你那样去做，是因为那个是正确的，而且是因为你爱神、你爱人、你爱神的创造，你就那么做。那么，如果你成的话，哎，感谢主；如果你不成呢，你也可以感谢主。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给你的内在的那种丰富的喜乐，还有神给你那种 divine favor， 神的那种恩宠，这个是比金金还要好的，这个是比那个结果成不成还要令人满意的。因此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去尽你人生当尽的本分。尽了本分之后，如果真的那个后果是你跟旁边的人都很心满意足很开心的成了，那我们也很感恩。如果不是你要的，那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很感恩。所以为什么提摩太凯勒他就挑战我们说，你会不会太关心那个什么结果啦、成功啦？那你说哎，你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你做什么事都不要求结果，那太不实际了吧。但是提摩太凯勒今天讲什么，智慧是practical， 是实际的、实践的、可行的。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所做的按照出于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人际关系啊，我们家庭关系啊，我们婚姻关系啊，我们做学生读书啦，我们在公司做主管或做属下的啊，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或者我们是政府执政掌权者呢，我们这么做，我们当然都希望是成的，对大家都有好处，都是荣神益人。但是如果不成呢，那我们也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对吧？所以呢，智慧是很 practical 的，它的确是有实际的结果，因为你做什么事都有结果嘛。但问题是，如果你太关心结果，一定要好，那你就糟糕了。为什么？那你就接受不了别人说你不好。你明白吗？当你接受不了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别人就成为你的审判官。所以你做事都是为了让别人说你好，那结果呢，你就不能接受当别人真正说你好或真正说你不好，你能够接受你的真正所是是那个样子的好或不好，你不能接受。那这时候你就会变成什么？你其实做事情是为了面子，你希望做得好得到人家的称赞哦，这是为了面子，而不是为了爱神，也不是为了爱神的创造，也不是因为那么做是合乎真理是正确的。那你说那我不在意可以吧，那也不行。如果你不在乎，你对于做完的结果你完全太不感兴趣太不在意的话，那你知道吗，那你如果不在意，你读书最后考试是零分、60分、100分你都不在乎的话，那你就不会用心去读了，你知道吗？那如果你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你不在乎的话，你不在乎那个结果会不会伤到别人，你不在乎那个是不是成或败，那你就可以随便乱来了嘛，那你也太不接地气了，太自我中心了吧。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是出于敬畏耶和华，是一个智慧有智慧的人那样的行事为人呢？那以结果来看，我们真的很需要有计划、有谋略、有纯正的判断、有真知识，然后还有执行力，那种果断的勇气啊。然后呢，我们就在信心当中出于敬畏神，我们就去做。不管你是做家庭主妇、做父亲、做母亲、做孩子、做员工、做老板，或者甚至做政府的官员，你就是出于敬畏耶和华，你就这么去做。那结果我们只能交托给神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出于敬畏神，我们太关心那个结果，或我们太不管那个结果的话，那百姓死活跟我没有关，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我就不会是一个好官，我就会是一个贪生怕死、 可能我就会带给别人呢、啊，不是真正的好处，不是啊，容神益人，不是造福这个社群的。所以呢，为执政掌权者祷告，让他们有智慧，让他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去行事为人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提摩太凯勒会说赐我们有智慧的领袖，而非愚昧的领袖？我最近啊，当我录音的时候，这已经是一月底，但是。今天是1月31号，你听到的是1月31号，但我录的时候是提前录。当我们提前录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过年的时候呢，礼拜天啊，教会崇拜，那当然就喜气洋洋。那我还专程为了这个，我还看了几个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因为节目完了之后，我们因为不是在中国，在纽约，特别我在住在那个曼哈顿比较华人少的地方呢，那当然就比较没有什么过年的气氛了。除了到教会华人比较多，才有过年的气氛嘛。那所以呢，我们都是在YouTube 上面下载，所以我总共看了用那个电脑快速播放啊，1.8、2.0哦，就是加倍很快速。碰到唱歌就听了一两句，然后就把它两倍很快的播放过去。小品呢就用1.8的速度给他看一下过去，知道他内容在讲些什么。其中呢有一个是我并没有拉开那个速度，说1.8那个速度加速播放，没有，我就是平常放，而且我还看了三次。你知道我看了这五个什么辽宁的、安徽的、湖南的吗？好像是湖南的，还有那个什么北京的，还有一个哪个忘了，还有什么中央的，看了这么几个，所有的那种什么唱歌啦什么，你知道他们现在都在打什么，打温馨牌就婆媳的关系啦跟父母亲的关系或者是配偶之间关系，都打这种温馨牌，可见人人都很希望能够带给这个社会是欣欣向荣。欣欣向荣的确是要有智慧，但是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敬畏神的话，只能凭着普遍恩典。普遍恩典那最起码如果你是这些人没有信耶稣，他有正确的计划、正确的策略、正确执行的这种所谓的普遍恩典的道德勇气，直接把它做出来呢，那这个社会也多少能够欣欣向荣。但是如果不出于敬畏耶和华，因为所有的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就我看了五个哇，都是三四个小时吧，然后我就用快速播放给他播过去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正看多，然后看的的确当时听了有点感动啊，甚至我看观众里面就有人看那些小品就掉眼泪。真正让我掉眼泪其实都不是，你说打那温馨牌，其实人性是很恶的，就是因为人性很恶，我们想提倡善，我们才会去在小品当中，甚至主持人节目都会说那些很高调，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很高调的，但是呢高调是诉诸于普遍恩典，诉诸于他还有某种的但愿他里面真的还有某种的道德力量。但是如果他很自私呢，对不对？那婆媳之间关系、夫妻之间关系会那么好吗？当然不会。这是为什么电视节目总要播这些。所以我没有什么感动的，我最感动的只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既没有名他打出来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就写杂技，是中央电视台，大概到1小时10分钟以后，然后就有一群人，这些人呢，哇，光是他们出来，他们身上穿的那个彩衣，那种绘制的彩衣，这个应该给他们得一个最佳服装设计奖，因为我觉得他们如果一个人呢，那还不能，他是一群人，大概有20-30个人上台表演，然后这20-30个人每一个人都穿着不同的有一群的人，一群人，带好几群，所以他至少有3组、4组、5组，我也不知道，我没仔细看的不同的彩衣，那配合的真好，那种衣服配合在人身上，再配合他们所要演的那个节目，这第一个让我觉得哇很佩服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叫做绽放，好像就叫绽放，一个叠一个，一个叠一个，好像耍杂技战就是5、6个这样叠上去，然后最上面还要翻滚，还要跳，你要知道最下面被压的人、被踩的人那多么不容易，那这两个人必须要很同心啊，这一群人，这一个小群的人必须要很同心，那台上就好几组这样的人，然后在那边呢，这样子用那个体操卷转什么的，那我就在想这里面没有打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不像小品都还打出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然后唱歌还打出谁谁谁谁谁谁，但这20-30个人在台上演的时候呢，没有个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团，真的就是一个团队，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为了娱乐观众，他们就这样不断的练，但是我想 大家都是娱乐观众，包括演小品也是，但是这一群人上去呢，他们是什么挑战自我，哇，一个一个那种技术要超群，万一你踩在我上面， 另外一个人呢要跳过去，角度稍微有偏，那这个就完蛋了，对吧？就演得不好，就会可能撞了，这掉下来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们，我看了我挺感动的。那我就觉得这个团体的力量是很大的。好，你去看啊，当我们在用普遍恩典的时候，这些人，然后你看这些春晚啊，这些啊，或者是不同的中央电视不同的电视台节目，当他们在诉诸这些的时候，你会同意的，你会同意说对，应该这么样做，应该拾金不昧，应该牺牲小我，应该。但是在实际上，如果说以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如果只是要我们自己的成功，或者我们不愿意有正确的计划力、纯正的判断或执行的那种果断力，那我们根本就是不会成功。所以对于一个所谓的从个人一直到最后你带领一群人，你就是一个领袖。领袖有小的领袖，从你做你家的家长你是父亲，你就是你那一家之主；你做父母亲，你就是你们孩子的领袖；到一个小教会的领袖，到一个公司的领袖，你 VIP， 你领袖带领那个公司；到你一个社群、一个小区，甚至一个乡镇、一个省、一个州、一个国家等等啊，那。越是比方说一个省的省长，一个州的州长，一个市的市长，或一个国家的领袖，的确是需要有智慧。也就是说他需要懂得，比方说在台湾当我们这次过年那教会里面大家都在谈那些从台湾来的特别伤心，就觉得哎呀，台湾的百姓真的是头脑坏掉了。本来大家对美国都还有那种好感，现在一看美国介入台湾的选举，台湾选择靠边站靠到美国，然后后果，那你靠美国也就罢了，你还要在选举里面做那些然后甚至很撕扯的事情然后当选的总统一方面嘴巴说要呼吁什么好像是要什么彼此相爱之类的当然他讲的不会像我们基督教讲那么白了，他意思就是选举完了可以合一了，但是呢一方面呢又暗中去让人去操作，要把那个已经落选失败的候选人再让他不要当选市长去这样攻击他，就是打狗然后再继续打落井下石还是什么。哎呀，我就觉得这个领袖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些领袖太没有智慧了。所以呢，最近呢，就真的是美国、台湾、中国三件大事。美国就是川普了这个，那我们也不予置评，因为我们也不是美国人嘛，对不对？生来美国人，我们不是，只是活在这里。那台湾呢，毕竟我们生在那里了，再怎么样也总是希望这一片土地呢和和气气的。结果呢，哎呀，真是真的。一看这个选举呢，就真的是那么多的愚昧人投下愚昧的票，求神赦免我。如果你是在台湾，你要用石头打死我，我也没办法。然后呢，中国现在就是武汉这个疫情这个灾情，然后听说呢，香港呢要去查那个菜市场那个，但是呢，官员在首先知道，已经先把那个什么烧掉了什么，所以根本无从查起，你查不到样本，你没办法解析，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研发，等到扩散的时候就来不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领袖们真的不管你是一个小官中官大官真的很愚昧。为什么愚昧？因为只想到自己，他没有计划，他没有纯正的判断，他没有谋略，他只顾虑到自己，真的很自私。所以呢，事情就不成了，事情就败了，事情就真的就伤害不单是自己，而且是伤害自己身边的人。所以现在呢变成在美国像我在纽约纽约跟加州是人口很集中华人集中的地方，就传出很多例来了。然后呢台湾也传出来了。然后甚至呢后来更令人生气的就是台湾就说什么口罩不要外销美国。哎呦，我们在美国人听见了我们都气死了。哎，你要知道我现在在这个华人教会，这个华人教会呢最早期是台湾的人，后来还有华人，大部分就中国大陆出来的。然后大家在一起，对吧，都是虽然怎么讲，就是从不同地方来，不同省份来，你说你从台湾来也好，你从中国，你从北京，你从广州，你从各地来的哈，反正都是讲中文嘛哈，在崇拜，大家都唱一样的诗歌，都有一样的主，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呢中国来的，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大家在一起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哇，大家都是很彼此相爱的，所以一讲起话来并不会因为我在哪里出生然后我就特别有偏见什么的，所以大家一讲起来就是你知道骂台湾不把口罩卖到中国去，外销到中国了，并不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基督徒，是台湾的，就觉得说你这个太狭隘了吧，你这个真的是把政治牵扯到人跟人之间这种人际关系。你想看日本啊欧洲啊非洲啊，如果有地震，如果有这种疫情，那我们如果有口罩，我们当然要外销过去啊，对不对？那怎么一中国大陆就变成不行啊？那简直是这个苦毒的心，仇恨的心，那简直是让人家气死，真的是气死。所以当我们回到口来看的时候呢，为什么提摩太凯勒要说赐我们智慧的领袖？因为一个领袖他在做一件事情影响是更多的人，如果他没有正确的计划，就是他没有谋略，他没有智慧的谋士在旁边的话，就一堆那些乱七八糟人给他出主意，他又很自私又很贪生怕死呢，然后呢又没有人给他有实施计划的策略贡献，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做出一个纯正判断。每个人判断都受个人的偏见，那种政治上的偏见，那种颜色，那就不要提执行的果断力，大家都贪生怕死，都怕会丢官，都怕影响选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一个有决策的这个权力的位置上的人这个领袖他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就真的是会害国害民，殃国殃民。那我讲是双边的三边的，全世界各地的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特别是在基督里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如果没有神的智慧，那这个社会秩序呢会乱序，会乱套的。你看现在人跟人之间你也讲Mandarin像我这样讲的普通话你听得懂，我讲的你也听得懂，那我们可以一起在真理当中彼此来建造，彼此来成长，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力量耗在内斗上面呢？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真是愚昧人。那你耗在内斗上的结果，当然我们人际关系就不会是成的，我们人际关系当然就是打来打去。你说 I don't care， 你说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就会让你的偏见主导了你，你明白吗？所以智慧是让我们存着敬畏耶和华心，有正确的计划谋略，有实施计划的策略，纯正的判断，还有呢能够执行计划的那种果断力。但是最终如果我们不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我们就算有这些我们所做的真是为自己谋利益的话，那我们叫什么？我们就叫做狡猾。我有蛇所造的比我有神所造的呢只有蛇神所造只有蛇比一切还要什么？还要狡猾聪明，就是用在自己上面想篡位，想夺权，想自己当王，想自己当神。但是你知道当你当上的时候你以为成了吗？不不不不，你是愚昧。真正的成不成这个呢是不是我们做事情的目标，不是我们做事情最终极的，最终极的可能成也可能不成，但那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需要存的就是敬畏神的心，不是让我们所要的来反过来支配我们，统管我们。金钱如果统管了你，面子如果统管了你，那你就很骄傲，你就为你自己着想，那你这个人所做的就不会带给这个国家这个社群真的是有好处。求神帮助我们，尽管我们当中不是很多人都是当官的，甚至我们只是小小一个家庭主妇，甚至只是小小的一个公司的员工，但是求神给我们在全然敬虔的安静中能够因着你与我们同在，因着耶稣就是我们智慧圣洁公义救赎，我们就内心有平安跟喜乐。因着你给我们这样的特别的恩宠 favor 恩惠，我们能够在安静当中喜乐来服侍你和服侍我们的邻舍。求主特别赐我们这些所谓的执政掌权者有敬畏你的心，能够存谦卑的心，能够秉公义，能够行怜悯，能够存着谦卑的心来与神你同行，好让他们手所做的工真的能够成为百姓们的祝福。求神赐福我们的领袖不是愚昧的，而是敬畏你的。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